禅师都发华经啊，他读了十年了啊，进六祖的时候啊，顶礼头没有着地啊，六祖看到了啊，他拜完之后站起来，六祖就跟他说了，你刚才礼拜我的时候头没有着地，你一定啊有值得骄傲之处啊，一定有值得骄傲之处。他就承认了，在法坛很老实承认了，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我堕法华三千部法啊，法华经很长啊，一天只念一部啊，三千部十年了，念了十年《法华经》啊，别人没这股值得骄傲，所以礼拜头不着地。那六祖就考他了，啊，《法华经》你既然念得这么熟了，《法华经》讲的是什么？他说不出来。读是读得很熟了，发华经的什么意思不晓得，啊，他反过来请教六祖，六祖说我不认识字，我没有念过发华经，也没听人念过，你念给我听听啊，发达就念给他听，念到第二品方便品《法华经》二十八品的，念到第二品，六祖说：“好了，不要念了，我都知道了。”六祖给他一讲，他就开悟了。这个时候对六祖的佩服了，再拜头着地了。你才晓得，一部经经书上。他心清净，他心定了，所以遇到高人呢，几句话一点的时候他就通达了。如果你搞得很杂很乱的时候，没有办法了，遇到再高明的人对你都束手无策啊。我们今天学佛的时候犯的过失在里面搞得太多啊，这个俗话讲啊，这个胸中啊里面是垃圾堆呀，很糟糕啊，再高明的人都没有办法把你清除啊，把你清理出来啊，这就说明东西要专要精，不能杂啊，诸位要记住，佛门有个原则，一精通一切精通啊，你不要以为我念好多才通，那你就完全想错了，一样通了，一切都贯通啊。六祖没有学过法华，法华通达一听就通了，什么道理呢？前面讲了万法一如嘛，他已经证得一如了嘛，所以一接触就明了了嘛啊，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念涅槃经，涅槃经念得很熟啊，意思也不懂啊，啊，他念，六祖给他讲，啊，他开悟了，啊，见性证果了，啊。我们在古人这些学习当中，你要细心去体会，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到？我为什么做到？我学杂了，我学乱了。人家学的是专精，一门深入啊，他真入进去了啊！希望我们汲取这历史的教训啊，古大德成功的教训，我们循着他这个路子去走啊，他走通了。相信我们自己一定也能够走得通。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现代时代不一样，这个师生的关系跟从前大大的不相同了啊。那么李老师虽然对我们这几个学生啊还是循用古老的方法，但是已经放宽太多太多啊。我们现代人所谓是求知欲望啊很旺盛啊，哎，老师叫我们学一样东西，我们不甘心呢，不情愿呢。啊，老师也知道，啊，知道我们的想法是错了，他那个法子是对的，但是我们不甘心，不情愿，不能接受。啊，于是老师也就大开方便之门了。啊，这个方便门怎么开呢？就学，只准学一部经。一部经学会之后才可以学第二部经，他给我们开这个方便门啊，可以多学几部，但是一部学会才可以学第二部，一部没学会不可以学第二部。那什么叫会，什么叫不会呢？他老人家的标准是上台讲演，上台讲过这个了，哎，你可以学第二部了啊。你比如我学弥陀经，我正式这个大作里都讲过弥陀经，他才算你这一部经学过了。哎，你没有上台就讲过不算学过，上台讲过一遍呢，哎，你可以跟他再学第二部经。哎，这就是大开方便之门呐。啊，古时候不如此啊，古时候真的就是一部经到底啊。啊，至少是五年呢。啊，这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今人就不如古人了。啊，这个缘分、福报啊都比不上。啊，所以古人成就的快，成就数量多。现在虽然得到科技方便了，我们在修学方面反而不如古人啊，成就慢，成就的人很稀少啊。啊，那么这是怎样读大乘，怎样亲近善知识，在此地也多提供诸位同修做一个参考。啊，真正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没有啊，善知识头上又没写字，你怎么会认识啊？啊，越是真正善知识越客气越谦虚，啊，他不承认呐。真有道德有学问你就亲近他，他不承认的。他说我没有道德，我没有学问的，没有羞耻啊，你在外面听了听误会了啊，那是别人呢过分的赞叹了，不是事实啊，都谦虚。那个假的善知识不一样啊，处处标榜我就是善知识，你们来亲近我就行了，我不比哪个差了。那未必是善知识啊。啊，于是善知识难求了。那么在从前呢，还有一个方法能找到。啊，现在这个方法失效了，找不到了。啊，以前什么方法呢？闭关的。住茅棚的，啊，打听哪个地方有闭关的客官，向他请教，那是真正善知识。啊，住山住茅棚禁足的，这是真正善知识。啊，这样的人都是什么呢？参学回来以后，啊，也就是说，他的 根本智、厚德智啊，通通都得到了。得到为什么去闭关、去禁足呢？没有人请他讲经，这个法了、弘法了，要有其请的。不能说的是，我到你这讲个经，这个不可以，讲不出去啊。那个话讲的自难为情啊，那就是自大了、傲慢，不可以的。一定要有人齐请，那没有人齐请怎么办呢？就闭关禁足，自己自修，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待龙天推出，也就是等待机缘所以那是真正善知识所以你参学的人去找这些人这些人你去参访，他给你解答的要不满意或者是解答错了，你就可以把他官方打开，来跟我一道去参学，你要不够资格闭关，那是真的这是从前诸山禁足闭关的标准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标准，也可以禁足，也可以去住山是什么人？是什么样人呢？他不一定是智慧开了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教下讲大开圆解，他没到这个程度，但是他的福报太大了我们今天讲知名度太大了，名气太大了，拜访他的人很多，搞得他自己根本不能修行所以他可以宣布闭关住山，把这些所有应酬都辞掉这个可以那个是闭关真的进修，他不是真有成就，这是大福报大名声的人行住山跟闭关只有这两种人现在民主自由开放没有限制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出了家了，这个受了戒之后有一个居士他有一个别墅在山上，我去看了很满意，那个地方念佛的挺好他要供养我，我说好，我就去住山了。我把这个事情就向老师报告一下，被老师骂了一顿，老师才告诉我住山跟闭关的刚才我讲的，他说你有什么资格，你是开了悟还是名气太大应酬太多，那两个条件都没有还是乖乖的到处参学吧。所以我才晓得原来我没有资格，但是我的师兄弟们呢，不少人都闭过关。我有一个师兄啊，觉宾法师，过去做过槟城极乐寺的当家师他原籍在极乐寺。他跟我同届同一个老师出家的他这个受戒之后就在南部闭关闭关三年，我到官房里面去看过他他给我讲佛教界里面出现什么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通通知道，我都不知道他都知道，我说你真厉害啊，在官房里的到处打听一些事情他要看经，我收藏的经书很多他向我借一部中观论疏现装本十二册他带到官房去了，但到第二年 两年了，我去看他，也把这本书顺便要回来。这个书拿回来之后啊，这个十二册他才看了第一册，第二册都没动。啊，这就说明现在闭关跟从前闭关的性质不一样了，所以善知识也找不到了，就真难了。啊，这不得已呀，才想出第三个办法，找古人。这没错，今人哪个是善知识都找不到啊，我找古人，以古大德做老师，记住，跟一个人学。啊，像我们这次讲《金刚经》，我们找到姜维农居士，啊，我们所讲的完全根据他所说的一家之言呐，啊，这个就没错啊。思想体系完整，章法结构整齐，这就好吗？啊，这就是，这也是从前李老师教给我们。啊，我们要学一个经，当然要靠注解。啊，找一个注解，依一个人。啊，这样才不会错啊。这样子假以时日，当然有成就。一个老师会下奠定这个基础，扎下根基，然后再去参学，这个心里面智慧开了，就有能力辨别得失，辨别是非，辨别邪正，有这样的能力啊，那就错不了了。所以这个两句千万不能误会啊！四弘誓愿里面，烦恼断掉之后才可以广修道文啊，广修道文是参修啊，就善财的五十三参了啊。善财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就是修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他的烦恼是在文殊菩萨会里头断掉的啊，断了之后老师就叫他出去了，出去参学了啊，每一段烦恼没有资格参学啊，所以四弘誓愿是有层次的啊。现在人搞的是麻烦在哪里呢？前面两面不要了，专要后头两面啊，度众生也不要了，断烦恼也不要了，不理他了，一开头什么学法门成佛道，没几天他就宣布了他成佛了。四弘誓愿前头两个不要了，糟了，像盖楼房一样，四层楼啊，一二楼不要，我盖三层四层。现在人干的是这些啊，所以就是没有古人踏实啊，没有古人的成就。再看底下的文啊，首先要明了六尘等净，唯虚无实，不为所欲啊，这是真实的智慧啊。前面一再跟诸位同学说过，我们眼前六尘的现象是法界一真庄严，只不过是刹那久百生灭夜因果报的相续相，真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真正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就不会被境界迷了，也就是说在一切境界里不会起心动念， 不会有妄想执着。啊，你要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么妄想执着是决定不能避免的。啊，有妄想执着就搞六道轮回，立妄想执着就出了三界呀。啊，知一切法为心，心外无法了。啊，这个几句是般若的核心。般若经里头最重要的开始啊，在这几句里头真的有体悟的话，那个成就快速啊，不可思议。此时千大成经之方便，渐渐乃能胸无点成啊，胸无点成就是我们讲心地清净啊，六祖所谓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真实的功夫啊，心清净了啊，智慧就开了啊，智慧叫清净心起作用。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所以这个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不是修来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哦，我们这个佛大乘经念多了就会开智慧，没那回事情。不但是宗门不承认。教下也不承认的，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的注解里头，《华严经》素钞讲过，有解无形，这就是大乘经读得很多。无形是什么呢？没有认真修行。认真修行是立念立相。无形就是没有立念没有立相。大乘经念的很多，那个结果是什么？增长邪见啊，不是增长智慧啊，增长邪见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事实，才晓得真正善知识为什么叫你读一部经，不叫你读两部经。你心没有清净嘛，还有妄想，还有烦恼，还有是非，还有人我，你读的再多的时候增长邪见，不是增长智慧。那么有些人有个错误观念，哎呀，我只要认真用功行了，不需要去解这些大乘经，不要读经啊，在家用功啊，参禅也好，念佛也好，通通都不要。那清凉也说过了，有心无解，增长无明啊，都错了啊。那这是华严宗祖师说的话了，那哪里会有错呢？这就像《金刚经》上讲这个原理，空有两边不能着，着一边是错误的，着有错了，着空也错了。因此，行门当中一定是皆心相应，那就对了。戒心要相应啊，一定要有老师指导才。 才不至于走错方向，才不至于走许多冤枉路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底下说，纵有念头啊，一起微薄，然后难能断之。真修行人断念当然难，可是比一般人呢，这个念头啊要淡得多，这是真的。只要肯认真修行，我们的妄想一年比一年少，一个月比一个月少，这是好境界，这个有进步。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烦恼啊，跟去年没两样，甚至于没学佛的时候好像烦恼还少，学了佛之后啊烦恼多了，越学越多啊，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啊！佛法的修学，在功夫检点上来讲，决定是烦恼轻，智慧长，你的功夫就得力了你修学的就很顺利了，功夫得力假如不是这个现象，你要认真的去反省，你错了这个错误呢，不外乎两大类，一个是理论上的错误，一个是方法上的错误一定要把错误纠正过来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开智慧是转凡入圣之枢纽无论修哪个法门，念佛也是这个样子的念佛人会开智慧越念心越清净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智慧先前转了这个境界慢慢在转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同学们转轮回心为菩萨心轮回心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这轮回心你只要有这个东西，这就是高六道轮回菩萨心是什么呢？慈悲喜舍你能从这个地方转就好轮回心是烦恼心污染的心菩萨心是清净心是觉心觉而不迷所以大家是佛入佛门一进门呢就受三规戒三规戒讲的是什么呢转凡成圣教你三个方法皈依佛佛是觉而不迷 转迷为觉，这叫皈依佛。转邪为正，叫皈依法。转染为净啊，叫皈依僧。这个讲法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慧能是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300多年。他给人传授皈依这种讲法，我们可以联想到佛法传到中国是后汉永明10年传来的，公元64年。在传到中国之前，在印度已经传了很久了。要在中国书里头所记载的，佛灭度1000年，佛法传入中国。这是佛经上通常讲的。佛的相法这个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释迦牟尼佛佛法传到中国是相法。正法终极相法开端的时候传到中国来的。那么在中国传了这么久这个法它越传越模就有了偏差，有了错误大家对于三宝佛法僧呢逐渐错解了。不知道佛法僧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于是乎皈依不得利益。皈依是有名无实。所以慧能大师给人家讲三皈依就不用佛法僧。你看坛经上讲的，他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这么讲法。然后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这给我们这样解释，使我们对三宝意义清清楚楚，不至于迷惑了。觉不迷，正不邪，净不染。那么迷邪然是凡夫这正净是佛菩萨。从迷邪然转成这正净就是转凡成圣这么个转法所以这个三皈叫凡邪三皈，凡是反过来世间人呢都以迷邪染做佛的弟子了反过来以觉真经不迷不邪不染这叫真正皈依三宝所以要开智慧不能迷惑颠倒无量劫迷惑过日子过到今天还要继续再迷下去那真的对不起自己了一定要觉悟一定要回头不再迷了这样子就开智慧了经云一是名字奉持名字是金刚般若讲了这么多
到这个地方才点题啊，才把经文的时候扣起来了。故此经说明义事，借势开启金刚智，这个般若智慧里头最殊胜的这金刚般若智慧，不是普通的般若啊，是至高无上的金刚般若。这个智慧怎么开发呢？啊，也就是说，一世名字如当凤池，怎么个凤池法？立名字，立言说，立行缘，立念是也。这就是凤池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方法。我们要记住啊，受持金刚般若不是每天把金刚经拿来念一遍就叫受持金刚般若啊，那个搞发了你还是搞得迷邪染啊，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搞错了。立名字像立言说像立心缘像立念，是不是在念金刚经的时候我们立下呢？经放下来了，我们生活当中又住了相了。金刚经是课堂作业，上课啊，学了要会用啊，你在生活当中立名字立言说立心缘立念，你每一天上下班的工作，在工作里面立名字立言说立心缘立念啊，你每一天许许多多的应酬，跟一切大众往来也要立名字立言说立念，那就叫真正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了。你的心境呢，真转过来了，你不是凡夫了啊！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呀，不是凡夫相了。这才转过来，金刚经受持是这么个受持法。立念即是断无明，无明分分断了。念就是无明。那么换句话是，你那个念头越少啊，你的无明越少。你的妄念越多，你的无明就越多。从妄念变成执着，执着就是烦恼，是最重的无明。啊，所以我们断，先断执着。啊，这是最重的，最粗的。再断妄想啊，就是一些分别，最后我再断念啊，要分成这三个阶段，从粗到细啊，这个方法比较上恰当。无明一分一分的断，法身一分一分的证啊，大乘经上讲的无明有四十一品破第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 圆教初住菩萨。四十一品无明破净了，法身圆满显现了，那就是圆教的佛果啊，我们也称为妙觉位啊，《楞严经》上称的妙觉，等觉上去就是妙觉，妙觉就是佛。等觉菩萨复用此法，还是用这个方法，理念而已呀。这个法是叫法则、原则，还是用这个原则，断最后一分极细无明而成佛果。这不是交代的很清楚、很明白吗？佛法的修学，无论大乘、小乘，无论哪一个宗派，无论哪一个法门，它的原理原则是一个，就是立名字、立言说、立心愿、立念。如果掌握不住这个原则，不管修学哪个法门，通通不能成就。为什么不能成就？你的心不能恢复清净。这个道理不难懂啊。我们再看后面这两段啊，这是这个小注里的总结。总而言之，此两节经旨啊，这个两小段这个经的宗旨啊，即是先须了彻无有定法啊，明了，彻底明了无有定法，一清妄念之源，此是智慧。这两句话他的意思我们懂了没有？为什么这个妄念之源跟无有定法有个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很大，我们凡夫总以为有一个定法了，一天到晚打妄想就找这个定法了，多少人去找，几千年来没一个找到，你说这个关系多大？这是妄想的根源呐！你看这个世界，可以说无量劫来啊，大家看到自然的现象、宇宙的运行，都很有秩序，很有规则。四时的变化啊，在从前24个节气，这是清清楚楚，一点都不错乱了。这样的规则都认为是有定法，谁在安排的呢？找来找去找不到， 于是啊，就发明了一个上帝，上帝安排的。上帝是人发明的啊，想不通了吗？总以为是有定法。这就是妄想罪，科学是妄想啊，哲学也是妄想啊。最近我在洛杉矶净宗学会他们那个小刊物里面刊载一篇中文的翻译的，由爱因斯坦一段话，这是西方的大科学家，他的晚年说出，科学不是真实的。